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行访问马来西亚乘坐的美国军机，据信已经飞离了吉隆坡。外界预计代表团在结束马来西亚之行之后，将会前往台湾访问。虽然佩洛西本人或者他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以安全为理由，没有透露下一个访问的目的地。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都在台湾附近是增加了军事活动，双方此前相互警告对方不要在这个地区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路透社星期二发自吉隆坡的报道说，根据飞行追踪网站的信息和目击者说，早前运载佩洛西一行进入马来西亚的一架美国空军喷气机已经飞离了吉隆坡，但目前还不能够确定佩洛西本人或者他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是不是在这架飞机上面。此前美国和台湾多家媒体引述两地未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佩洛西一行预计会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二晚或者是星期三清晨抵达台湾访问。连日以来，有关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消息不断加剧美中之间原本紧张的关系。有消息说，中国的军机和军舰星期二不同寻常地贴近台海中线活动。此前北京说，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海域，亦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一说，佩洛西如果赴台，将会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导致非常严重的事态和后果。他還說，中方正是嚴陣以待，解放軍絕對不會坐視不管。而另一方面，美軍看來都是加強戒備，目前有四艘軍艦在台灣附近活動。美國海軍一名官員星期二向路透社證實，里根號航空母艦已經穿越了南中國海，目前在台灣和菲律賓以東和日本以南的菲律賓海活動，但說這個只是例行的軍事行動。与里根号航空母舰一起参与行动的还包括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这名海军官员还说，迪尼波利号两栖攻击舰目前亦都在这个海域，这个是一艘被称为准航母的可以携带固定翼飞机的两栖攻击舰。稍早前，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不能够证实佩洛西一行是否将访问台湾，但他如果是决定访问台湾，美国军方将采取行动保证他和代表团的安全。
The world has see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be very clear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科比说，北京完全没理由采取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因为即使佩洛西访问台湾，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仍然不变，包括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佩洛西无论以什么理由到台湾，都将会是愚蠢、危险和不必要的，是危险的赌博，很难想象会有比这个更加鲁莽和挑衅的行动。他还警告说，美国挑衅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美国需为此负全责，并且付出代价。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说，美国在周末实施的一次导弹攻击打死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一些共和党人批评说，扎瓦西里在阿富汗首都被打死的事实，证明拜登去年下令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低估了塔利班政权继续窝藏恐怖分子的意图。扎瓦西里是911恐怖攻击行动的一个主要的策划人，在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2011年被美国特种部队打死后，他一直是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拜登在星期一晚间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今晚他们再次表明，无论几长时间，无论你藏在哪里，如果你对我们的人民是构成威胁，美国将找到你并且将你清除。此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说，首都喀布尔一个居民区受到导弹攻击，稍后美国官员证实，美国在喀布尔实施的一次无人机攻击打死了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白宫高级官员星期一晚对媒体说，他们很有信心，只是扎瓦西里被打死，当地没有美国人参与这次行动，并且说美国方面没有在发动攻击前通知塔利班。塔利班在一份声明当中谴责这次攻击，说此举公然违反了国际规则和多哈协定。 美国监管部门负责人证实，唔会接受中国方面对美方查阅有关中国喺美国上市公司审计文件施加嘅任何限制。话如果唔能够完全查阅有关嘅审计文件嘅底稿，所有喺美国嘅中国上市公司都将被停牌。路透社星期一话，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主席威廉斯当日喺接受采访嘅时候，证实咗路透社上星期嘅一篇报道。嗰篇报道引述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消息人士话，如果中国监管机构将对他们的有任何程度的限制，那不会让他们完成要求，他们将不会接受。威廉斯说，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是一项特别的待遇，而不是一项权利。获得这项特别待遇的一个条件，就是让监督委员会是不受限制地查阅美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审计文件的底稿。监督委员会必须尽快认定中国是否让美方可以完全查阅有关的审计文件的底稿，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需要在年底前根据监督委员会的认定来到决定在美国的中国上市公司是否遵守了审计的法规。此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是有273家的中国公司因为未遵守美国的审计法规而面临最早在2023年被正式停牌的风险，包括一些著名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威廉斯说，首先两国必须是达成相关的协定，然后监督委员会才会派监管人员去中国查阅有关的文件，之后才能够认定中国是否真正让美方可以完全查阅有关的审计文件底稿。此前中方说双方都致力于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对这个前景是不表乐观。拜登总统的医生说，拜登在星期一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再次呈阳性，但仍然感觉良好。拜登在上个星期二和星期三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后，曾经解除了第一轮的隔离，但他星期六的检测结果再度呈阳性。白宫医师海文奥康纳说，这个是服用抗病毒药物帕克洛维德的患者当中出现的少数反弹的案例。奥康纳说，拜登总统将会继续遵守严格的隔离的措施，并且继续在靠近白宫工作的人员、特勤保卫人员和其他与总统有任何近距离接触的人的时候保持谨慎。他说，在跟着下来的隔离时间里面，拜登将会继续从行政官邸从事美国人民的公务。美国纽约市市长亚当斯星期一宣布，因为猴痘扩散而进入紧急状态。亚当斯在颁布这项行政命令的时候发表的声明说，这项命令将会加强他们现有的努力，向尽可能多的纽约人提供教育、疫苗、测试和治疗，并且确保对这个疫情的爆发予以全政府式的响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缅甸军政府处决民运人士，北京拒绝施压，咁分析认为缅甸民主恐怕会继续被镇压落去。我哋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噶。而另外，我哋会报道美国国会通过开创性嘅芯片法案咧，系为同中国竞争提供长期嘅战略支持。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喺俄乌战争嘅背景之下重启，而同时中印关系持续僵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7月29日，旧年啱啱度过20周年嘅上海合作组织咧，喺乌兹别克斯坦如期召开外长会议。咁之前中印媒体同学者预期嘅中印外长会谈并冇发生。咁双方关系自从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咧，仍然保持僵局。咁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个大背景之下，咁中俄印以及同美国嘅关系咧，变得更加复杂。 咁同为俄罗斯盟友嘅中国同印度嘅关系暂时睇唔到破冰嘅迹象。咁外交政策一直倾向于不结盟嘅印度咧，开始被逼要选边站。咁众人上方嘅微妙角力将会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喺华盛顿嘅报道。
7月28日至29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出席喺乌兹别克斯坦召开嘅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20年前正式喺上海宣布成立，佢嘅前身系上海五国会晤机制，就系从199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等国为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边境线划分的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定期会晤机制。上合组织目前有8个成员国，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4个观察员国阿富汗、白俄罗斯、伊朗和蒙古，6个对话伙伴阿美尼亚、阿塞拜疆、柬埔寨、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土耳其。2017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这2个夙愿已久的重量级南亚邻国同时正式加入上合组织，至此上合组织一共有8个成员国了，占了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5%，人口的大约45%，国土面积的23%，其中中印俄巴都是为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国际项目主任何伟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上合组织一直都是形式比较松散。他说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not like a traditional alliance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O is or even the Warsaw Pact was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SCO is a group of states that haveVery different geopolitical interests occupy very different structural positions in the internet.
何伟龙说，上合组织不似好像北约或者冷战时代的华约一样，由传统的联邦国家组成。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在地缘政治上具有不同的利益，有国际事务之中亦都位置会议，而且他们之间往往并不互相合作。俄罗斯从2011年开始力邀盟友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淡化了中国主导的地位。中国最初坚决反对印度加入，但是之后邀请铁海盟友巴基斯坦加入，算是跟俄罗斯打了平手。印度素来不喜欢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建的中巴经济走廊要经过印属巴控的克什米尔地区。2018年在青岛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上面，印度是唯一一个不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上合成员国。2017年6月就在印度加入上合1周年之后，众人因为中国在洞朗地区修路引发冲突，双方分别增兵，为2020年的中印冲突埋下了伏笔。2020年5月中印两国部队在中印边境实施控制线多地发生的对峙和冲突，并造成双方人员的伤亡。这次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之前，中印两国的一些学者预期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举行双边会晤，讨论双方自2020年边境冲突之后面临的僵局。何伟龙表示，
If anything comes out of the meeting, it will not be because of the SCO itself. It will be becauseThese countries have been negotiating for a long time.
何伟龙说，即使中印双方能够解决问题，亦都同上合组织没有几大的关系。这些会议之后如果有任何的进展，这些亦都不会是上合组织的功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一直以来都是在这里谈判。何伟龙继续说，
I think a minimal progress could be made, but I don't think it would change the overall picture. So what I mean by minimal progress is like, okay, maybe both sides can agree to move troops back a little here,
何伟龙说，他认为双方会取得一些最低限度的进展，但是不会改变大局。这个进展他指的就是双方可能会将军队调得稍微远一些，或者 唔部署大規模嘅鞭哨，咁樣彼此可以有更強嘅安全感，避免擦槍走火甚至鬧大事件嘅發生。佢相信呢啲應該係一個共識，就好似印度同巴基斯坦喺克什米爾地區嘅處理方法一樣。佢又補充話，雖然微小嘅進展有積極嘅意義，但並唔意味住呢啲一定會帶嚟邊境問題嘅最終嘅解決。佢並唔認為呢個矛盾會消失，因為中國同印度都會攞呢個問題為己所用，解決邊境問題唔係話雙方喺領土上面你分一塊我分一塊就能夠解決咗，中印之間有不可調和嘅立場。印度學者馬洛吉科雅拉馬尼目前喺位於印度嘅塔克拉夏研究所擔任中國研究員，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從中印關係和邊境問題的解決上面，他並不抱太高的預期。他說，
I don't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at perspective. I think we should look at i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the two sides have to keep communication on.
他说他觉得重点不在于是否一定要有重大的进展，重点在于除了这个，双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可以讨论的事情，譬如说能源安全、食品安全，中人之间是有很多共同利益的，不一定非要在政府层面，也可以是民间层面，只要双方保持通话，那个就是积极的了。但是中印双方外长并没有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有任何的交流，在社交媒体活跃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议结束之后发的推特里面只字未提中国。中国外交部在会议之后发布的新闻当中说，王毅分别从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哈什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的外长以及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举行了双边会谈，但是完全并没有提到王毅和苏杰生有任何的交流。科雅拉马尼表示，在上合组织这个框架之下，印度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外人。他举例说，2021年上合外长会议期间，曾经有一个专门关于阿富汗的会议，所有成员国的外长甚至包括观察员的伊朗外长都参加了，唯独印度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说是只是邀请阿富汗的邻国参加，所以印度不被邀请，因为印度并不同阿富汗接壤，但是他们就邀请了印度尼西亚，因为印尼是穆斯林大国，但是印度亦都有好多嘅穆斯林。2020年5月中印爆发边境冲突之后，印度作为报复手段开始大力打击中国嘅科技嘅企业。2020年6月底同9月初，印度以涉及损害印度主权同国家安全为理由，分别封杀咗59款同118款中国开发嘅应用程序，包括腾讯运营嘅百度同微信、蚂蚁金服运营的支付宝以及知名社交软件抖音等等，这些被封杀的中国程序至今尚未得到解封。2022年3月25日，王毅访问印度，并和外长苏杰生进行了3小时的对话，这些是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以来中国外长首次访印。访问结束之后，王毅对记者表示，中国和印度作为成熟理性的两大邻国，他们应当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的位置，不应当用边界问题定义甚至阻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苏杰生在会后立刻表示，在中方继续在边境部署军队和武器的情况之下，印度无法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他在记者会上面说，目前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正常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边境情况不正常，那么两个关系亦都不会正常。何伟龙表示，很多时候边境冲突的重要性不在于领土之争，而是出于双方的政治考量，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来自本国国内的政治权衡，和更大的战略布局，或者北京和新德里都不愿意在国内，令到自己在边境之争上面看起来很弱。2022年7月，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再次和苏杰生碰面，苏杰生再次呼吁中印尽早解决拉卡东部地区实际控制线的突出的问题。在苏杰生的推特页面，很多印度读者留下了不满的留言，抱怨苏杰生和印度政府对中国在边境冲突上面不够强硬，而且依然并没有解决印度留学生因为疫情管控无法返回到中国的问题。 中方就採取了一貫模糊的官方表態，就是今年三月以來，中印雙方保持溝通交流，有效管控分歧，雙邊關係總體呈現恢復的勢頭。他們要以實際行動將兩國領導人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互為發展機遇的重要共識落到實處，推動雙邊關係早日重歸正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中印俄三方的關係在戰爭的陰雲之下變得更加吊詭複雜。印度學者馬洛吉科亞拉馬尼認為，雖然中國和印度都沒有在聯合國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但是兩國對俄羅斯的態度是有所區別的。他說區別在於印度並沒有支持俄羅斯的入侵，但是中國支持了。他又說，舉例來到講，當四月份俄羅斯被逐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時候，中國投了反對票，但是印度棄了權。投票之前，俄羅斯威脅如果投棄權票會被視為敵對的行動，但印度還是選擇了投棄權票。科亞拉馬尼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世界日益分化的背景之下，印度往往不願意選邊站，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印度被迫要表明立場，這些可能將印度的長期盟友俄羅斯更加推向中國。是的，印度確實亦都仲係喺度進口俄羅斯嘅石油，但係更多嘅石油仲係被中國買走咗。另外，科亞拉馬尼仲認為，雖然傳統上印度嘅外交政策係不結盟、盡量不選邊站、保持外交嘅靈活性，但係目前亦都做唔到完全不結盟啦。總嘅嚟講，印度認為以美國同西方為首嘅世界秩序基本上係符合印度嘅利益嘅。佢講。
India is not part of that group, and the argument is that India is technically not a neighbor of Afghanistan. It does not.
佢話喺當今嘅世界嘅格局裏邊，有好多博弈嘅力量，有美國、有歐洲、有俄羅斯、有中國。從長遠嚟睇，印度亦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國際博弈力量之中嘅強大嘅另外一股。科亞拉馬尼又話：面對強大又具備敵意嘅鄰國中國，印度會希望同能夠制衡中國嘅力量企喺一齊，所以選擇同美國主導嘅聯盟企喺一齊，譬如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一齊加入四方安全對話。這些對於印度來講，無論是安全抑或是經濟的角度都是有道理的。美國目前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且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亦都在擴大。最後他強調，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印度亦都更加傾向於西方國家。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雖然國內亦都存在著很多的問題，但是一個自由開放多黨制的政治制度和集權制度相比，還是更加符合印度的基本價值觀。印度更加強調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這些與以黨為本的中國和以國為本的俄羅斯大相徑庭。以上是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据美国国会参议院之后，美国众议院在星期四亦表决结果通过了以64-33的表决结果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这项目的在于提振美国的芯片制造业去抗衡中国的法案，被认为是一项开创性的立法，将会为同中国的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提供长期的战略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法案自酝酿之初，经历了三年立法的拉锯，多次是改名，无数次的修改之后，终于有望送交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美国发明半导体现时是将制造业以及是随之而来的工作带回家的时候，拜登总统这个星期在一出推文就是这样。中国非常密切地关注美国芯片法案是有原因的，它是试图在制造这些芯片方面领先于我们，并且不想被击败。中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领域带有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姿势，而美国似乎一直缺乏长期的应对之策。半导体芯片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工业活动，是美国工业竞争力以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在目前美国两党政治激烈对峙的政治环境之下，该个立法虽然被批评为是有很多的缺陷，其中包括对中国不够强硬，但是仍然能够得到两党共同支持，充分反映了目前美国在中国问题上面的紧迫感。 就在这个星期，美国国会两院就芯片法案表决投票的时候，国际芯片行业爆出了一则颇为令人震惊的消息，声称中国可能已经成功制出了7纳米芯片。加拿大科技咨询公司星期二在一篇推文当中说，通过对一个芯片样品是进行逆向工程分析，他们认为中芯国际很可能自去年以来已经能够在没有极紫外光黑机等最先进的设备的情况底下生产7纳米芯片。专家仍然是对此进行评估，目前世界上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公司有这样的制造能力。20多年前，美国拥有全球无可匹敌的半导体制造优势，在1990年芯片产能是占比高达 40%。 然而近20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一直是在稳步下降，目前仅仅是占 12% 左右。尤其令很多国会议员担心的，就是在先进芯片方面完全依赖越来越可能陷入战争灾难的台湾。中国近年来倾举国之力发展芯片产业，虽然它最尖端技术还是相距甚远，但已经逐步在产业供应链当中形成一定的优势。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一年多之后，到2024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在全球销售额当中占比可能超过美国，达到 17.4%。 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跨党派的基本经济政策一直是推动全球化，无论是任何的产品，无论在哪里生产都并不重要，没有上升到国家安全的考虑。与此同时，中国吸引了大批美国制造商以及它的投资以及技术，美国失去了数百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甚至某些行业亦都是被掏空，连本来应该是美国强项的芯片亦都是大量地依赖进口。这个总额高达2800亿美元的法案被认为是美国最近扭转这个趋势的最大努力，是几十年以来政府对产业行业政策最重大的干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这个努力标志着在美国近期历史上对产业政策所作出的一次鲜有先例的尝试。拜登总统表示，制造业工作又回来了，正因是这一部的法案，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制造业回流。非党派组织 Open Secrets 最近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在芯片方面的投资以及制造项目一直是很低，尤其是在跟其他的国家相比。仅仅是去年就有多个国家宣布了25个芯片制造项目，而美国仅仅是宣布4个。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说，如果不采取任何的行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当中的所占份额在2030年的时候将会减少到 10%。 而相比之下，中国的半导体制造产能将会达到 24%。 报告表示，虽然届时中国可能仍然是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一到两代，但是它强大的制造基础可能会加快它们学习曲线，以缩小这个差距。由美国高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高级主管创建非党派组织科技网络的总裁兼执行长摩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个对美国全球竞争力来讲的开创性的落化。他说，它确实是令到我们非常之专注于赢得同中国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博弈，他们正在寻求开发新兴技术，并且为世界使用这些技术制定规则。摩尔表示，13年前彭博创新指数首次出台的时候，美国排名第一，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国家，而现时美国仅仅是排行第11位。他说，在有关政策上面，我们一直是朝着错误的误入歧途，使到这一切成为可能。而这个法案就是一个对方向的修正。芯片和科学法案主要涉及到两部分，芯片部分是协助厂商扩大生产以及是研发，而科学的部分则是鼓励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科研创新，并且是加强美国在基础科学教育。该个法案为投资生产半导体芯片的公司设立 25% 的投资税抵免的 优惠。而之前美国的一些芯片制造商已经是宣布，如果该个法案通过，他们将会在美国本土建厂生产半导体芯片。之前英特尔已经宣布将会在俄亥俄州建立一个耗资200亿美元的新半导体制造厂。而此外，美光科技表示计划在未来10年里面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用于存储芯片制造以及研发，其中一部分将会用于美国本土生产。在外国企业投资方面，在这个星期就在这个法案获得国会两院批准的时候，南韩的 SK 集团当日宣布在美国进行新一轮的高达220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南韩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世界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公司以及 SK 创新公司。拜登总统在宣布这个投资计划的时候表示，在过去这些的技术投资流向了中国，今日我们这一届的政府这些技术投资正在是进入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资深合伙人克里斯蒂安雄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前一些的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厂商的主管都抱怨说，在美国制造芯片未有来自政府的具有竞争力的奖励措施。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帕德里克·吉尔格辛格曾经公开表示，如果这项的立法未有通过，英特尔将会考虑在其他的市场投资。他说，所以他不能够再有这个的借口。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以及是首席执行官阿吉德·马洛查在星期四的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芯片法案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及资金将会有助于创造数以千计的高技能工作岗位，并且跟上世界各地的激励计划。马洛查在给予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其他国家强而有力的激励措施以及是美国联邦激励措施的缺乏等等的因素，导致了过去20年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当中的份额下降了大约 50%。 芯片法案提供了急需的激励措施，以帮助振兴美国半导体制造基地，从而创造数千个高技能以及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改善和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不平衡，并且减少国内对服务经济的依赖。马洛查指出，芯片和科学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即是美国致力于跟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脚步，亦都是好像他们一样认识到芯片的重要性，并且相应地进行投资以加强他们本地供应链。芯片法案推出之前，参众两院都曾经通过了各自的对华竞争法案，但是两院迟迟未能够达成统一意见。为了能够使到法案在国会下个月收会之前尽快落地，两院优先是审议了涉及到芯片的内容，并且根据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协商了一年多之后推出了目前这一部的芯片法。持反对意见的国会议员主要对政府大笔投资而不是依靠企业和市场振兴美国芯片制造业不满。共和党议员批评说，法案是违反了自由市场的原则。对瘦身之后的法案，另外一个主要批评的是对中国不够强硬，未有包括以前版本当中旨在对抗北京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是贸易行为的关键提案。在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去年四月发起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包含了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新疆维吾尔人权、认识到台湾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等十分之敏感的内容。但是在最新的2022芯片以及是科学法案并不包括这些的内容。立场偏于保守的传统基金会主席罗伯茨表示，该个法案对应对中国威胁方面不可接受，他未有让北京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负责。而此外，如果美国公司在知情的情况底下协助北京侵犯人权，该个法案亦都未有规定要追究美国公司主管的责任。 羅伯茨表示，應對中國野心的答案不是花費巨額美元來幫助財富500強公司，亦都不能夠保證這些錢最終不會變成資助這些公司在中國的業務。如何確保政府資金不會使中國受益，一直是最有爭議的熱點問題之一。法案為此而加入了俗稱為是護欄條款，規定自該法生效之日起的十年期間，法案所涵蓋的實體不得在中國或者任何其他受關注的外國從事任何涉及半導體製造的實質性擴張的重大交易。這些限制被認為是將阻止拿美國補貼的晶圓廠十年之內在中國發展28納米以上的產能。常常對是中國持強烈批評態度的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該個法案缺乏保護美國研發的關鍵護欄，目前這個版本甚至是比之前參議院通過的法案更加弱。中國商務部在星期五批評說，部分的條款限制有關企業在中國的經貿和投資將會對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造成扭曲，中方是必要的時候採取有力的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旨在倡導美國產業回流的非營利組織回岸倡議的創始人以及是總裁哈里莫澤是表示，該個法案主要是在度專注於美國本身，確保美國半導體產業保持技術優先。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個是一部關於美國自給自足的法律，並不是專門對付中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卡馬克表示，由於該個法案的部分內容將會令到投資者在國內外遵循政府中央計劃好的融資路徑，因此法案可能會有損於美國的創新能力，美國不能夠通過變得更加好像中國來擊敗中國。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應該進一步審查政府施加的阻礙美國公司競爭的障礙，而不是給予特定行業的補貼。莫澤表示，會按提議是美國的問題是企業運營的成本太高，而任憑這一步的法案無法根本改變這個現象。他說，該個法案肯定解決不到問題，這個是因為問題不在於我們不製造芯片，問題是美國的製造成本比中國、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國家高出 30% 到 40%。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缅甸军政府上个礼拜处决四名民运人士，引发国际谴责。东盟和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其中包括对缅甸影响力极大的中国亦罕见表态。但是观察人士说，中国的谴责只是流于口头形式，因为当美国呼吁加大施压缅甸军政府的时候，北京就以不干涉内政的老调重弹去推迟，咁显露他们姑息缅甸军政府暴行的立场。咁事实上，美国和平研究所嘅最新报告就话，缅甸军政府去年政变夺权以嚟，中国除咗扩大两国嘅经贸合作之外，恐怕喺七月初直参与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嘅外长会议，为缅甸军政府壮胆，间接系促成佢哋对民运人士处以极刑嘅决定。咁对于缅甸军政府近日将处死几十名政治犯嘅传言，咁观察人士咧尤其感到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缅甸军政府在7月25日处决了四名政治民运人士，他们被控协助民兵和军方对抗，这些是该国30多年来首次执行死刑。缅甸官媒缅甸环球新光报证实，别号 Jimmy 的资深民运人士郭敏友、前国会议员契希哈歌手，亦都是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盟友飘扎亚桑以及拉妙昂同昂图拉祖，总共四名民主人士皆已遭处以极刑。缅甸政治犯遭吊死消息一出，引发国际社会同人权组织的答复。东盟率先谴责并且呼吁克制，他的声明称，缅甸军政府亦的行径已经破坏了东南亚邻国维缓和缅甸局势的努力。 聯合國安理會15個理事國亦都在7月27日達成共識，包括一向對緬甸政局不表態的中國亦都背書，除譴責緬甸軍政府之外，更要求釋放所有遭任意拘留的民主人士，包括昂山素姬和前總統温敏等。此外，歐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挪威、日本和南韓外長亦都發表聯合聲明，譴責緬甸軍政府的暴行以及對人權和法治的罔顧。綜合媒體報導，部分受害人家屬指控軍方不單止任意拘押異議人士，期間還拒絕家屬會面，更剝奪被告的法律諮詢權利，甚至採取秘密審判，且處決之後仍然不准家屬領回屍體或者籌辦喪禮。飄達亞桑的妻子對路透社說，這些是殺戮和隱藏屍體，他們軍方不尊重緬甸人民和國際社會。郭敏友的妻子林娜天就對自由亞洲電台說，她的丈夫遭公然謀殺，緬甸軍政府將為此罪行付出代價。法新社引述部分家屬的話說，緬甸軍政府此舉只會令到逆天抗命之火繼續燃燒。飄達亞桑的母親金溫梅亦都對自由亞洲電台說，她的兒子不是涉賊，亦都不是暴徒，他對他的兒子深感驕傲，如果可以取回骨灰或者遺體，他要為他造墳寫上毛志銘。對於緬甸軍政府的暴行，美國除了譴責之外，亦都向北京喊話。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7月25日表示，沒有其他國家好像中國一樣對緬甸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呼籲中國對緬甸軍政府施壓，以協助緬甸重返民主之路，並建議各國停止向緬甸出售軍備。但是北京對美國的呼籲就態度消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隔日在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中方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一貫主張緬甸各黨各派從國家和民族長遠利益出發，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之下妥善處理有關分歧和矛盾。對於緬甸最新的政情，美國聯邦研究機構美國和平研究所 USIP 在7月28日發文指出，中國在緬甸擁有深厚地緣戰略利益，相較於其他國家，對化解緬甸政治衝突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但是中國自緬甸軍政府上台以來，雙方就相互幫襯，深化彼此的經貿依賴度。尤其中國外長王毅在7月4日更赴緬甸出席南美合作組織的外長會議，就是有意透過緊密的經貿合作來到擴大中國在這個區域的利益和影響力。該文作者傑森塔爾、普里希拉、克拉普和比利福特認為，中國恐藉著7月初的會議為緬甸壯膽，間接促成上個星期處死民運人士的決策，而北京一再重申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就以在度洗白他和此決策的關聯。該文說，隨著中國加大對緬甸軍政府的支持的力度，國際社會對終結緬甸暴力及恢復當地民主將更顯得無能為力。三位作者對緬甸軍政府將115名的政治犯判處死刑，且近期內恐執行其中41位的死刑，尤感憂心。對此，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東亞所特聘教授楊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北京雖稱不干涉，但是他和緬甸政府越走越近，就越難規避為緬甸軍政府暴行開綠燈的責任。中國只是重經濟利益，為緬甸政府撐腰的立場將會對緬甸的民主進程帶來衝擊。楊浩說，
他可能對於某一些敏感的問題沒有表態，不代表他支持，他當然可以用這種外交辞令的去讲，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树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
杨浩说，他可能对于某一些敏感的问题没有表态，不代表他支持，他当然也可以用这种外交辞令去讲的，执政者应该也不会牺牲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这几年修补的一些国际形象。缅甸军方也会盘算中国是不是讲一套做一套呢，因为是讲他真的就好像对 北韓的支持一樣支持緬甸，他想他們心裏面應該有一些把握，可以針對某一些民主人士或者民主陣營進行清算，或者是採取比較激進的作為。前澳大利亞駐緬甸大使位於墨爾本的蒙勒許大學教授考柏就說，南美合作對北京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可以藉由水利外交強化中國對該區域事務的影響和話語權。考柏對美國之音說，
I think the initiative is an important one for China. You know, a lot of electricity that's been produced in these hydroelectric dams is sold to China, it's produced for the Chinese market. So it's got an interest in that.
考柏說，該倡議對中國很重要，這些水電站大坝的大部分發電都將會賣到中國，專為中國市場而生產，所以這些攸關中國利益。南美合作的部分會員國和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非常仰賴中國來到投資他們當地的基礎建設，這些對這些國家亦都有利可圖，因此這些涉及政治、戰略及經濟層面。七月初的南美合作外长会议是北京高阶官员自缅甸去年爆发军事的政变以来的首次到访。王毅除了在会中和缅甸外长温纳茂伦举行双边会谈之外，亦都在会后表示各国已经达成深化经济融合、数字经济合作等合作的方向。根据中国外交部当时发布的声明，温纳茂伦感谢中国对缅甸的无私援助，缅甸将会继续支持中方在台湾、香港、西藏和新疆等问题上面的立场。缅甸军政府就说，这场会议代表中国对其执政合法性的承认。中国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底提出南美合作倡议，这些是一个南昌江湄公河流域六个国家的多边开发合作机制，该倡议优先针对跨境经济、水资源和减贫等领域扩大合作。不过这个倡议遭受到相关国家环保人士的批评，指出各项建设破坏生态，亦都威胁到渔民和农夫的生存。虽然中国对缅甸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深具影响力，但是政治大学的杨浩说，北京谨守不干涉缅甸内政的原则，亦都在考虑到自身的政经的情势，中国要确保它对缅甸投资的稳定，以避免拖累下行压力加大的国内经济，并在今秋举行的中共二十大之前巩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威权。杨浩说，
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跟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跟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而且是直接从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
然后啊，中国近期都一直在推内循环和外循环来确保习近平的二十大的政权巩固基础，未来缅甸一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就是中缅油气管道和中国的能源线是扣在一起的，就是绕过马六甲海峡，直接从缅甸内陆拉一条能源管线到中国。第二个，在中国海外经济特区建构上面，缅甸的交漂经济区算是重要的例子。中国内部经济的问题和挑战，当然要它不能够再失去据点，这样它就会受到更大的冲击。位于缅甸西部若开邦的交漂经济特区是缅甸政府设立的三个国家级特区之一，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缅甸的重要支点。目前进行的第三阶段的工程将会在2025年完工。另据官媒中国新闻网7月27日引述的最新统计显示，中缅油气管道自从2017年中全线投产成功以来，已经向中国输送逾5000万吨的原油，365.7亿的标准立方尺的天然气，带动中国西南区域的经济发展，亦都令到缅甸沿线地区因此受益。杨浩指出，以俄罗斯为鉴，中国担心它的未来对外的军事行动亦都遭受到西方经济的制裁，因此打造中缅油气管道已成为未来取得海外能源的替代方案之一。位于曼谷的缅甸学者海恩表示，中缅经贸来往密切，缅甸政局不稳，恐波及中资在缅甸的投资。 並不符合北京的利益。他因此呼籲中國支持緬甸人民選出可以穩定執政的合法的政府。海恩對美國之音說，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Myanmar is not, definitely not what Beijing wants. Instability that directly threatens the Chinese interest, especially its project, such as it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project.
海恩說，緬甸現況肯定不是北京想要的，部分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利益，尤其位於緬甸西北部的若開邦有具戰略意義的深海港，就是交漂港的項目，以及直通雲南省的中緬油氣管線。他想除了保持戰略的沉默之外，中國必須做得更多。中國在緬甸建設不在城市裏面，他們穿過農村，亦都在軍隊和部分民族發生衝突之地，中國必須支持人民支持的政府，否則這些項目將會因為緬甸人民和中國政府間的誤解而告終。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有專家認為金正恩上個禮拜發表言辭激烈的講話是為了將預期當中的第七次核試驗作為對美韓全面聯合軍事演習的合理回應。美韓聯合軍演將會在幾個禮拜內恢復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尼發來的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星期三在紀念韓戰停戰69週年的講話之中表示，他的核武庫完全準備好展示其迅速履行使命的實力。停戰協定使到韓戰在忐忑不安之中結束。他指責美國煽動南韓公開進行大規模聯合軍演，嚴重威脅他們的國家安全。他又說，軍事演習正是將北韓和美國關係推向激烈的碰撞點。北韓發出這個威脅之際，美國和南韓評估說，北韓已經完成了第七次核試驗的準備工作，而同時華盛頓和首爾之間的軍事合作已經加強，雙方定在8月底恢復聯合軍事演習。在上一屆文在寅政府的時期，為了鼓勵南北韓對話，軍演被取消或者縮減。據曾經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白宮武器控制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協調員的加里薩莫爾表示，北韓威脅對美國和南韓使用核武器並不罕見，但是金正恩目前正是發出新的威脅，因為他正是準備第七次核試驗，他將指責美國和南韓舉行的軍事演習加劇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並對北韓的安全構成威脅。薩莫爾又說，金正恩將華盛頓和首爾的軍事合作描繪成一種威脅，以證明他進行核試驗的決定是合理的。南韓國防部在22日表示，從8月22日到9月1日，南韓將會恢復與美國的實戰演習，演習將包括聯合航空母艦的打擊群訓練和兩棲作戰演習。美國之音韓語組聯繫了位於紐約的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就即將舉行的韓美聯合軍演希望對方發表指評，但是並沒有得到答覆。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納表示，金正恩批評恢復聯合軍演加劇了緊張局勢，將半島帶到了戰爭的邊緣。他又說，北韓再次將自己描繪成受害方，而不是違反聯合國決議的一方。平壤違反聯合國決議，今年進行了18輪的武器試驗，包括多次進行彈道導彈的發射。薩莫爾說，平壤對他核試驗描述為對華盛頓以及首爾的敵對行為的回應，這些亦都將給中國和俄羅斯一個不支持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實施任何額外制裁的理由。金正恩在講話之中還警告說，他的部隊已經為與美國發生任何形式的軍事衝突做好了準備。金正恩指責尹石月加劇了軍事緊張局勢，這些是他首次點名南韓總統尹石月，但是並沒有使用他的官銜。美國國務院前官員與北韓談判經驗豐富的李維亞說， 金正恩對尹錫月的直接攻擊表明他拒絕了尹錫月提出的對北韓倡議，包括他提出的以終止金正恩的核計劃作為交換條件的重大的援助。尹錫月在今年5月的就職演講之中表示，如果平壤開始真正的無核化，南韓將會提出一個大膽的計劃，以改善北韓的經濟和人民的生活質量。據南韓聯合通訊社報導，尹錫月辦公室在7月25日表示正在討論計劃的細節。專家進一步分析說，金正恩的威脅表明平壤願意對抗尹錫月政府和美國重新建立的同盟和軍事合作。流民國家項目主席哈里卡齊亞尼斯表示，金正恩的威脅表明北韓願意對抗美韓聯盟，這些可能意味著對北韓有利的時機進行更多的核試驗和洲際彈道導彈的試驗。李維亞表示，北韓有必要對南韓新政府對南北關係的強硬態度以及南韓政府提及的殺傷鏈戰略作出回應。南韓在10年之前制定了所謂的殺傷鏈的戰略，目的是壓制北韓的核開發。這個戰略包括，如果南韓確定攻擊即將發生，就對平壤的導彈關鍵設施和高級官員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南韓國防部在7月6日和尹錫月會面之後表示，將會在2024年之前成立指揮先發制人打擊戰略的戰略司令部。另外，尹錫月政府期間，駐韓美軍在7月25日至29日舉行了2019年以來首次使用阿帕奇直升機進行了實彈射擊訓練。這次訓練在南北非軍事區附近的羅德里格斯實彈射擊靶場進行。據駐韓美軍發言人大衛金透露，7月5日美國空軍從阿拉斯加州的艾爾森空軍基地派遣5架 F-35 隱形戰鬥機到南韓，和南韓的 F-35 戰鬥機一起進行了為期10日的訓練。這次是美國2017年以來首次公開宣布 F-35 飛抵南韓。以上是美國之音克里斯蒂里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说，俄罗斯和北韩这两个都受到严厉经济制裁的国家，似乎正在寻找互相帮助的方法，对国际社会认同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充满蔑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入侵乌克兰五个月后，俄罗斯正受到美国和他的合作伙伴连续几轮制裁的打击。最新的制裁发生在本星期二，英国宣布对俄罗斯官员实施新的制裁。几星期前，美国6月28号针对70家实体发动制裁，其中很多是俄罗斯的国防产业。欧盟发布了包括针对俄罗斯央行、高级官员和石油出口在内的第六轮的制裁，并且7月17号提出了第七轮制裁方案。这个方案将影响俄罗斯的黄金，并且扩展了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的清单。由於缺少盟友，莫斯科已經開始尋求新的經濟關係。俄羅斯駐北韓大使亞歷山大·馬采戈拉7月19日在接受俄羅斯消息部採訪時說，莫斯科可以僱用北韓的工人重建烏克蘭飽受戰爭蹂躪的頓巴斯地區，這個地區目前主要由俄羅斯控制。據莫斯科時報報導，平壤方面表示有興趣進口該地區製造的商品。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約翰科比在當日就說，這個只是表明俄羅斯總統普京仍然是幾咁處於孤立的狀態，現在他必須是轉向北韓。美國之音韓語組聯繫了俄羅斯駐美大使館和莫斯科外交部，要求對馬采戈拉的言論置評，但是未有收到回覆。美國之音韓語組還聯繫了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團，要求確認馬采戈拉的講法，但是沒有得到回覆。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安理會在2017年12月通過一項的決議，禁止成員國僱用北韓工人，以此回應平壤前一個月是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出於對外匯的迫切的需求，北韓當局長期以來一直向俄羅斯派遣北韓工人賺錢回往北韓。在聯合國發布制裁之前，美國估計俄羅斯有3萬名的北韓工人， 很多北韓人使用學生簽證或者旅行簽證進入俄羅斯留在那裡工作。在2020年3月提交給聯合國的一份報告當中，俄羅斯承認仍然有511名北韓人留在該國。保衛民主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安東尼·魯戈羅表示，自從俄羅斯投票支持制裁北韓以來，莫斯科就違反了對北韓的制裁。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魯斯·克林納說，俄羅斯完全願意公然推行這種侵犯行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冷戰歷史學家謝爾蓋·拉琴科說，既然俄羅斯本身受到制裁，顯然就沒有理由去遵守任何的限制。專家認為，俄羅斯和北韓之間日益增長的合作對雙方有利，雙方都願意打破規則，蔑視美國和理念相近國家制定的準則。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小時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